约语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四十号。
四十之数，
彼得象征性的在第三时辰身处该撒利亚腓利比，正向海边的该撒利亚与第九时辰前行。据马太与马可的记载，六日之后，彼得、雅各和约翰在变相山上，路加则说为八日，介于帕尼乌姆与变相山之间，从该撒利亚腓利比的阴间之门起，直到十字架之死，途中在变相山停留。从帕尼乌姆到星期日法令三步，起初是该撒利亚，中间是变相山，末了仍是该撒利亚。起初是阴间，末了是死亡，中间是上帝的荣耀。由阴间之门所表征的阿尔法叛逆，与由上帝之子的死亡所表征的欧米伽叛逆。
该撒利亚腓利比是根基，因为在那里基督指明了他要在其上建造他的教会的那磐石。变相山是第二步，在那里圣殿告成并安上顶石，随后是第三步，十字架上的审判。
他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单独与他们同在。他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的衣服放光，洁白如雪，极其洁白，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能漂得那样白。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与耶稣说话。
彼得回答耶稣说，
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他们极其害怕。有一朵云彩来笼罩他们，就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们忽然四面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一起。他们下山的时候，他嘱咐他们，在人子从死里复活以前，不要将所看见的事告诉人。他们就把这话存在心里，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马可福音九一至十。
在山上，彼得提议为摩西、基督与以利亚搭建一座帐幕。
摩西经历了死亡，但米迦勒降临，在他的身体尚未见朽坏之前赐给他生命。撒旦企图扣留这具身体，宣称其为己有，但米迦勒使摩西复活并将他带到天上。撒旦苦毒地抨击上帝，指控他不义，因为他容许将属于撒旦的猎物从撒旦手中夺去。然而基督并未斥责他的仇敌，尽管上帝的仆人之所以跌倒，正是因着他的试探。他谦卑地把他诉诸他的父，说，主责备你。
耶稣曾告诉他的门徒，站在他这里的人中，有些人必不至于尝死味，直到看见神的国带着全能临到。到变相之时，这一应许得以应验。耶稣的面貌在那里改变，光辉如日，他的衣裳洁白发光。摩西在场，代表在耶稣第二次显现时将从死里复活的人，而以利亚未见死就被接去，他所代表的则是在基督再来之时将被改变成为不朽不死并未见死就被提到天上的人。门徒惊骇战惊地目睹耶稣崇高的威荣与那覆庇他们的云彩，又听见上帝威严可畏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早期著作164。
变相山指明三座帐幕，古代以色列肇始之时的摩西之会幕，由基督道成肉身所表征的基督之帐幕，以及由以利亚所预表及十四万四千人之帐幕。十四万四千人就是那些不尝死位直到看见基督再临的人。变相山所指明者，乃印记盖在十四万四千人身上的石点。
十四万四千人的帐幕在祝棚节的反行中被支搭起来。
那座山显明那些不尝死位的人，并设立三位见证人做见证。当他们在那座山上看见神的荣耀时，那就是祝棚节的反行。
他们被兴起成为以利亚的帐幕。
这帐幕在2023年开始树立，那时摩西与以利亚二人都复活了。先是奠立根基，这根基是所能奠立的唯一根基，这根基就是基督，房角石与基石。随后安上顶石，这顶石表征十四万四千人受印，正如在变相山上所表明的，在那山上，彼得、雅各和约翰代表那些的确不尝死位的人。彼得后来记载说，
祭司的国度乃是那些尝过主是美善且为属灵殿宇的人，他们尝过生命，所以不尝死味。
你们若已尝过主恩的滋味，
你们到他那里来，他乃是活石，固然被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也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宇，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因此经上也记着说，看哪，我在锡安安放一块首要的房角石，所拣选所宝贵的，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彼得前书2:3-6，
译作 confounded 的那个词意为羞愧，渔民由彼得所代表，他们的喜乐与那弃绝晚语信息的人形成对照，因为彼得曾被赐予天国的钥匙，144,000人的一把钥匙，乃是那所立于锡安的房角的头块石头。那石头在异人眼中为稀奇，却为以法莲醉酒之人的绊脚的石头。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石，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诗篇18:22-23。
耶稣在葡萄园比喻的结尾对这些经文加以评述。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从未在经上读过吗？匠人所弃的那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主所行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出其果子的百姓。凡跌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摔碎，但这石头落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碾成粉末。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却惧怕众人，因为众人都以他为先知。马太福音21:42-46。
凡领受根基之道的必被破碎，因为那磐石就是基督，而福音的工作乃是使人降卑至尘土。
因信称义是什么？这乃是上帝的作为，使人的荣耀归于尘土，并为人成就其自身无力为自己所成就之事。当人们看见自己的无有时，便预备好被披戴基督的义。当他们开始终日赞美并高举上帝的时候，便借着仰望而渐渐变化成同一形象。重生是什么？就是向人显明其真实本性，使其认识在其自身里面乃是毫无价值的。手稿发布卷20:117。
凡弃绝这块基石的必致灭亡。这正如古代以色列的结局，乃应验了耶稣对葡萄园比喻的应用。犹太人弃绝了基督，也弃绝了摩西，因为他们若信摩西，也必信基督。他们弃绝了神的律法，将人的诫命当作教义而教导。基督、摩西与律法皆为根基之象征，而基督是所能立下的唯一根基。然而作为根基的基督却以多种象征被表明。摩西与律法皆是此事实的例证，基督是唯一的根基，但这仅意味着在他的先知性话语中所提到的其他根基不过是他属性某些方面的象征。
因为那已经立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哥林多前书31。
耶稣就是道，因此他话语中的律例代表他自己，这就是为何怀艾伦姊妹记载十条诫命乃是基督品格的模本。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而当如此表述时，便表明基督总是用一件事的起头来说明那件事的终局。作为道，他也就是真理，而真理乃是一个先知性的框架。当他封印并解封他的话语时，他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也是那成为顶石的房角石。房角石不过是对他作为根基的表征，或是对希伯来文真理一词首字母的表征。顶石是圣殿上加冠之功，当与真理的框架相契合时，顶石之能力为房角石的22倍。凡尝过主恩滋味之人所觉奇妙的，乃是真理框架的原则与房角石和顶石相契合之时，如何显明了赐给彼得的预言性钥匙之一。
首字母阿尔法为一，但末字母俄梅加为22。米勒的宝石如日头般发光，但当那执尘刷之人将这些宝石聚集起来时，其光辉增至10倍。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识，一条预言线的结尾与其起头相同，却比其起头更有全能，是奇妙的。它是基督品格的一个要素，
他是赐给彼得的钥匙之一，用以捆绑那十四万四千人。
彼得所说的属灵的家，既是威廉·米勒之梦中的宝匣，也是马拉基书所述之十一与公物的仓库。当天上的窗户开启之时，一类人被从屋中赶出，另一类人则被投进宝匣，并蒙赐神的凯旋教会之白色细麻制服。
犹大百姓曾郑重并公开的立誓遵守上帝的律法，然而当以斯拉与尼西米的影响力一度不在之时，许多人便离弃了主。尼西米已返回波斯，他离开耶路撒冷期间，诸般恶事潜入，威胁要败坏这国。拜偶像的人不仅在城中站稳了脚跟，他们的存在甚至玷污了圣殿的院宇。因着通婚，大祭司以利亚什与亚扪人多比亚，以色列的宿敌之间遂结下友谊。由于这不圣洁的连结，以利亚什便允与多比亚入住一间与圣殿相连的屋室，此屋先前原为存放百姓的十一奉献与公物的库房。因为亚扪人和摩押人对以色列的残忍与诡诈，神曾借着摩西宣告他们永不可进入他百姓的会中，见申命记23:3-6。公然违背这话，大祭司竟把神殿库房里所存放的公物搬出，为这位被禁绝之族的代表腾出地方，将这样的恩宠施与神和他真理的仇敌，对神的蔑视再没有比这更甚的了。尼西米从波斯回来后，得知这起公然的亵渎之事，随即采取措施，将那闯入者驱逐出去。他说，我甚是忧伤，因此我把多比亚的一切家什都从那间屋子里扔了出去。随后我下令他们洁净了那些屋子，我又把神殿的器皿、连同素祭和乳香都重新带回那里。圣殿不仅被亵渎，连公物也被挪用，这便挫伤了百姓慷慨施予之心，他们失去了热心与热诚，不愿那时一奉献。主的殿之库房供给甚为不足，许多歌者以及其他从事圣殿服事的人，因不得足够的供给，便离开了神的工作，转往他处劳作。尼西米着手纠正这些弊端，他把那些离开了耶和华殿中侍奉的人召集起来，使他们各归其位，这鼓舞了百姓的信心。全犹大都把谷、新酒与油的十分之一带来，那些被看为忠信的人被立为掌管库房的司库，他们的职分是分给他们的弟兄们。先知与君王669-670。
当尼西米把多比亚赶出去之时，他是在预表基督将兑换银钱的人从那同一座圣殿里赶出，所指的不仅是圣殿本身，而是殿内存放十一支物的那间屋子。当菲拉铁菲的以利亚敬取代老底家的舍伯纳时，舍伯纳就是那位被抛掷到远方的田野中的库长。
万军之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去往这司库，就是掌管家事的舍伯纳那里，对他说，你在这里有什么？你在这里有谁？竟在这里为自己凿出坟墓，像那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又在磐石中为自己雕凿居所的人吗？看哪，主必以大能掳你而去，定要将你严严裹住，他必定猛然旋转你，如同球一般把你抛掷到一片辽阔之地，你必在那里死去，在那里你荣耀的车辇必成为你主人的家的羞耻。我必将你从你的职位上驱逐，他也必使你从你的地位上拉下。
到那日，我必召我的仆人，就是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我必给他穿上你的外袍，用你的腰带使他得坚固，并将你的职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的居民与犹家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安在他肩上，他所开无人能关，他所关无人能开。
我必使他如同钉子钉在稳固之处，他必为他父家做荣耀的宝座，人要将他父家一切的荣耀、子孙与后裔，并一切小器皿，从珠杯之器皿直到一切大瓶之器皿，都挂在他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钉在稳固之处的那钉必被挪去，被砍下而坠落，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以赛亚书22:15-22。
在愚昧的老底家人舍伯纳被赶逐之日，以利亚敬被赐予治理得胜的教会之权柄。当基督为洁净那属十四万四千人的殿，而将遮蔽珍贵宝石的瓦砾清除之时，
他表明他将遮盖舍伯纳所代表的人。天上的窗户开启之前，宝石被瓦砾所遮盖。当瓦砾被清除出去时，瓦砾便被羞耻所遮盖。威廉·米勒的异梦乃在指明144,000人的盖印。
这只匣子就是马拉基的仓库、彼得的灵宫，以及彼得曾愿意搭建的以利亚的帐篷。
当他将宝石投进匣子时，执尘刷之人表明了144,000人的盖印。马拉基指出那项能证明上帝的子民确已归向他的试验。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常常交谈，耶和华侧耳而听，并且听见了。在他面前为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写下了一本纪念册。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收据我珍宝的那日，他们必属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并分辨义人与恶人，分辨侍奉神的与不侍奉他的。马拉基书36:18。
归回是本段经文的关键词，因神呼召他的子民归向他，同时他也挑战他们，要他们借着归还11%奉献与公物来试验他，并且还将有一个时候义人要归回，而如此行时，他们将辨明智慧人与愚昧人之间的分别。凡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乃是将为那144,000人做旗帜的。
敬畏耶和华是首要的考验，因此当第16节云，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时，其中的那时乃是指回先知性叙事的前文。
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却说，我们说了什么顶撞你的话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我们谨守他的定例有何益处呢？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哀伤而行又有什么好处呢？如今我们反称狂傲人为有福，是的，行恶的人反得兴盛，是的，试探神的人竟蒙拯救。马拉基书33-15。
马拉基说，如今我们称狂傲人为有福，以法莲的酒徒被称为狂傲的冠冕。
当他们以为那两位使他们受痛苦的先知摩西和以利亚已经死了的时候，他们就欢喜，他们竟欢喜到彼此相赠礼物。
他们的尸体要沉尸在那大城的街上，按着灵意，那城称为索多玛和埃及。我们的主也在那里被钉十字架，来自各民、各族、各语言、各国的人要观看他们的尸体3天半，并且不容把他们的尸体安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要因他们而欢喜快乐，彼此庆贺，互相赠送礼物，因为这两个先知曾使住在地上的人受折磨。启示录11:8-10。
自2020年7月18日起，直到2023年，狂傲之人是快乐的。2020年7月18日，那信息顶撞了主。在2020年7月18日，我们并未认识到自己何等可怕的用言语顶撞神和他的话语。因着失望，我们进入了单言期。这一时期以如下的哀叹为表征：侍奉神是徒然的，我们谨守了他的律例，并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哀泣的行走，这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这与耶利米的哀叹相对应，当他阐明第一次失望时亦是如此。
我未曾坐在亵慢者的会中，也未曾欢乐，我因你的手独自而坐，因为你使我满心愤怒。我的疼痛为何长久不止？我的伤为何不可医治，不肯痊愈？你岂全然向我成为虚晃者，像那枯竭的水吗？耶利米书15:17-18。
关于2020年7月18日的预测，我们的话语甚为强硬，而那时我们尚不知自己已经何等悖逆。失望之时，单言的时期已经开始，一方哀痛，另一方欢心。在此情形之下，马拉基写道，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常常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并且听见。在他面前为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有一本纪念册被写下。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收据我珍宝的那日，他们必属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那服侍他的儿子。
那时你们必归回，分辨义人与恶人，分辨侍奉神者与不侍奉神者。马拉基书36:18。
2024年以敬畏主为表征的根基性考验临到了，在那次考验中显明了两等人，而构成这两等人的那一群人
贯穿这三天半的期间，常借着例行的 Zoom 线上会议彼此交谈，主垂听了他们的谈论。敬畏主的那一等人思念他的名，跑摩尼、犹大支派的狮子、阿尔法与俄梅加、真理、道、奇妙的语言学家、房角石与顶石、羔羊、天上的大祭司、圣殿、磐石，那些被记入那本书的人将成为冠冕上的宝石，代表荣耀之国度的旌旗。当他背起这些宝石之时，他们就必回转，辨别义人与恶人。当他将这些宝石投入宝匣之中时，便可辨明谁是愚拙的，谁是智慧的。
马拉基记载，
你们要归向我，我就归向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回转呢？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如今以此试试我，看我是否不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受。
库房就是宝匣，十一奉献就是聪明的童女，
库房就是被置入一个新的真理框架中的上帝的话语。投入那宝匣的宝石，乃是与半夜呼喊之信息相关的诸般真理。正如尼西米所行之捷径所指出的那样，十一奉献被存放在圣殿中一间特定的屋室。宝匣与库房，或彼得所称之属灵之家，代表上帝的圣殿，而宝石则代表那些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与神性相联合的人的圣殿。人的使者与神圣的信息不可分离，这些宝石既是上帝的使者，也是他们所宣讲的信息。启示常将信息与使者合而视之。
今日上帝呼召他的教会，正如他昔日呼召古代以色列一样，要在地上作为光，借着真理的大劈刀，第一、第二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他把他们从各教会和世界中分别出来，使他们与他进入神圣的亲近。他使他们成为他律法的保管者，并将这时代的重大预言真理托付给他们，正如神圣的圣言曾托付给古代以色列一样，这些都是要传达给世界的神圣托付。启示录第十四章中的三位天使代表那些接受上帝信息之光，并作为他的使者出去，将这警告传遍全地的人。基督向他的跟随者宣告，你们是世上的光。各个他的十字架向每一个接受耶稣的人说，看哪，灵魂的价值，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福音。任何事都不可阻碍这项工作，这是今生最为重要的工作，它的影响将像永恒一样深远。耶稣在为人类的救赎所做的牺牲中所显明的对人灵魂的爱，将激励所有跟随他的人。正言卷五四五五页。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开始将这些概念加以整合。
在我一生最后的五十年中，我蒙赐宝贵的机会得以获得经验。我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上得着了经验。那些天使被描绘为在空中飞行，向全世界宣告警戒的信息。这信息与生活在地球历史末后的日子里的人们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人听见这些天使的声音，因为他们乃是一个象征，用以代表那些与天上宇宙和谐同工的上帝子民，蒙上帝之灵光照，并借着真理成圣的男女，按次序宣讲这三道信息。我在这庄严的施工中亦尽过本分，我的基督徒经历几乎全都与此交织在一起。如今仍有人在世，他们的经历与我相似，他们已经认出为此时所展开的真理，他们与那伟大的领袖主的军队之元帅步调一致。在这些信息的宣扬中，预言的一切细目都已应验。凡有幸参与宣扬这些信息的人，都获得了对他们而言至为宝贵的经验。而今当我们置身于这末后日子的诸般危险之中，当四面都会有声音说基督在这里，真理在这里，与此同时，许多人所负的担子乃是要动摇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信仰曾引导我们从诸教会并从世界出来，使我们在世上作为一般特殊的子民而立。像约翰一样，我们的见证将要发出，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亲眼所见的，我们所注视过的，并且我们亲手摸过的，论到生命之道。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也与我们相交。我为关乎生命之道，我所看见所听见并亲手触摸过的事做见证，我深知这见证乃出于父与子。 我们已经看见并且做见证说，圣灵的大能伴随着真理的臣民，以鼻与口发出警戒，并按其次序赐下信息。否认此功，便是否认圣灵，并使我们归入那等已经离弃真道、听从引诱之灵的人之列。敌人必发动一切力量，要连根拔除信徒对我们信仰之柱石的信心。这些柱石乃在昔日的信息中所陈明，正是这些信息使我们立于永恒真理的高台之上，并确立了这项工作，且赋予其品格。以色列的主上帝引领了他的百姓，向他们展开属天之真理。他的声音已经被听见，且至今仍被听见，说：前行吧，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荣上加荣。这功正愈发坚固并不断拓展，因为以色列的主上帝是他子民的保障。那些对真理不过徒具理论上的把握，仿若仅以指尖相触，未曾将其原则带入心灵的内圣所，反而把至要的真理留在外院的人，将看不出这民过去的历史中有任何神圣之处。而正是这历史造就了他们今日之所是，并确立他们在世上为热诚坚定的宣教工作者。现今的真理是宝贵的，然而那些未因跌在那磐石基督耶稣上而心灵破碎的人，必不能看见并明白何为真理。他们只会采纳与自己看法相契合的东西，并开始另立别的根基，非那已奠立的根基。他们将迎合自己的虚荣与自负，自以为能够挪去我们信仰的柱石，并以他们所设计的柱石取而代之。这事将继续如此，直至时间的终了。凡潜心研读圣经的人，必能看见并明白那些生活在这地球历史闭幕场景中的人所处的严肃处境。他们将深觉自身的不足与软弱，并以此为首务，不图具敬虔的外貌，更与上帝有生命的连结。他们不敢安息，直到基督在他们心里成形，荣耀的盼望，自我必死，骄傲必从灵魂中被逐出。他们将有基督的温柔与谦卑。笔记小册60-61。